感谢主，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刚吴牧师提到六四的时候，我在台湾，我也没有去天安门，我也不是民运分子。结果呢，从北京的地震就震到台湾去了，结果我就奉献传道了。那当然，那时候我42岁，在带领160几个一个科研的单位，那一大帮，在我们研究所被称为天下第一帮，所以我就被取个绰号，就是丐帮帮主。这是根据《天龙八部》的说法。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奉献传道呢？其实很简单，很多人都做投资，对不对？钱去买房地产、买股票、买什么买什么。那时候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如果在后半辈子继续投资在做科研的话，投资报酬率太低了，不如投资去传福音、带人信主。我想这个投资报酬率高一点，所以简单说起来，这是为什么。在那一年，其实我是大学毕业20年纪念日，我特别挑的那一天，1990年6月11号，离我大学本科毕业刚刚好整整20周年纪念日，召集我全研究组的同事，宣布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的秘书帮我准了一盆水，我就拿上台上来当场洗手。那有些人就看了就啊，有些人还在纳闷，纳闷的都是读琼瑶小说的，那个很一看就好像恍然大悟的，那个、都是读武侠小说的。洗完手我就说，我们未来5年的计划有了，大概有8000万美金，5年，有160个人嘛，钱有了，计划有了，大家好好干。不过丐帮帮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恕不奉陪了。全场震惊，那就是我告别化工生涯的那一天。我们当中很多人，我想大多数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少数一些慕道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大多数是国内来的，那你信主的年日我不知道有多久啊，当然我就不做调查了，但我猜也猜得出来，信主超过20年以上的我想不多，的年纪可能一大把，但是你信主超过20年的没几个。那大多数呢，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一半的人大概信主从1年到5、6年左右，可能一半，超过10年的都不多。那今天要谈这个什么题目，什么叫不断成长的生命呢？我们刚已经读了这段圣经，原因是这样，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常常会争论一个问题，这个争论已经吵了500年了哈，我看会继续吵500年，那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有时候当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说哼，不一定。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可能他会说，我那天痛哭流泪悔改，决志信主，我得救了，虽然我现在不像样，上海一个小三，深圳一个小四，我得救了。那老婆说，就凭那个死样子，我就不相信你会得救。哎，这是从加尔文出生以来，加尔文神学就是改革宗神学，我是非常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一种人是赞成，有一种是反对，反对的原因就是看他老公的样子他就反对了，他倒不一定是读过神学院搞清楚什么叫改革宗神学。哎，这个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吵架500年了哈，今天早上在30-40分钟之内能搞定他吗？不容易，不过我试试看搞定他。因为如果你研究系统神学的人呢，哦，你就搞不定了。还好我不读系统神学，我是学宣教的，宣教是讲文化的问题，文化问题很重要。我们在座结过婚你就懂，老公跟老婆对话就是跨越文化沟通， 男女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怎么沟就怎么不通。所以我常开玩笑，没有学过宣教学的牧师啊，你要做婚姻辅导是很难的，你是越扶越倒。所以这个神学问题是挺麻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也跟我每个人有关，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还有我从信主那一天开始，然后到我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当中我需要做什么？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大多数是国内来的，然后很多人就信主受洗了，尤其在多伦多，我听过很多教会的人，牧师啊、传道人啊、信徒的跟我讲，他好不容易信主了、受洗了，然后从水里一捞起来就不见了。他受洗了，你从此只能在大统华看到他，教会里就不见了。然后你问他说，怎么到大统华了礼拜天早上来买菜不到教会呢？他说，我不是已经受洗了吗？对呀、啊、就是受了洗才要去教会，我受洗了干嘛再去教会呢？你问你儿子知道，他自从毕业以后，他把所有书都卖了烧了，毕了业就不必读书了。会读书人才知道，毕了业终于知道怎么读书，才开始真的读书，就是不是为考试读书的，不是为爸妈读书的，我是真正为自己来读书的，那叫做读书人。如果以为毕业就不必读书了，他就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读书。你以为受了洗的就不必去教会的，有可能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会死吗？有可能吗？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呢，我们刚已经读过了哈。那基本上来讲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3、第4节，简单说起来是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份礼物，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得到我们的主。这礼物是什么？第4节，他又将呢已将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简单说起来，神送你一份礼物，那个礼物叫做神性。信主认识主的人，你有神性了。然后呢，接下来第5到第8节就讲到人的责任。圣经总是平衡的，神先做一个事情，神有恩典，人有人的责任，要去回应。回应是什么呢？第5节，正因这缘故要分外的殷勤。什么叫分外的殷勤？下面就一连串提了8样，有了什么加什么，有了什么加什么，有了什么加什么，连续加8个。这就是人的责任，你尽了你的责任。接下来的从第9节开始是讲了什么？得救确据的问题，就要回答刚刚的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我的得救的是一个确据呢，还是不一定？他后面就说了，所以呢，最后的答案卖个关子，最后再告诉你。那好，3段，我习惯于解经讲道，所以都是一章一章讲，一节一节讲，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讲的。那第1段谈到神的恩赐，我有一个经文，我通常不打经文，因为免得大家偷懒。在我们教会是没有投影片的，我们教会经文也不打在周报上，带着你的圣经来。所以我今天是把它打出来，打出来的原因是刚已经读过了嘛。但如果你读的话，你手上有圣经，对对看，这是装饰译本，只有我家有的，跟你手上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我才会打出来，如果一样我就不会打出来了。当然我只改了几个字而已，或者说让文字比较顺一点吧，因为毕竟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98年前翻的哦，1919年，再过2年就100周年了。98年前北京人讲什么话，又跟现在话肯定不一样。何况这个圣经翻译的和合本是综合的，广东话、山东话、河南的什么通通翻译叫和合本，把各种方言合在一块儿的。据说当年的翻译圣经的主任委员是个英国宣教士，叫迪考文，他是在山东的宣教士，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山东话。譬如说耶稣的福音书就提到有贼挖窟窿来偷，窟窿 为什么是窟窿？为什么不挖一个洞呢？所以当时底考文就提出来用窟窿这个字。那上海的时候挖个洞嘛，为什么是窟窿？就开始投票，当时有福建的宣教士，广东来的，最后是广东加山东赢了，因为广东人说洞叫做窿，一个窿一个窿，那山东人是窟窿，那窟窿加窿赢了，最后圣经上就出现窟窿。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各种地方的方言，包括巴不得，很少人讲巴不得的，所以我在走路的路上听到有一个人讲巴不得，八成是基督徒，因为圣经上有巴不得你冷，巴不得你热，巴不得，很有趣。所以呢，我再念一次，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用的一切，因此他要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意思差不多哈，稍微改一改一点点。关键的字眼是待会要讲这个字，认识。简单说起来，你认识主就得到这份礼物。简单说起来，但问题的讲究就在认识不认识。那你说我受洗了，我怎么不认识？连你家里的孩子，那儿童主日学的孩子都会说，你认不认识耶稣啊？我知道。对，你知道，你认识吗？我知道不就认识了吗？啊，现在国内来现在流行的是，现在不能讲啊，不能叫习大大了哈。你认识习近平同志吗？我认识。你真的认识？见过他？还是见过他老婆？你知道他爸吗？哎，电视报纸看多了，这个比较敏感哈，我们讲台湾的就好了。你认识陈水扁吗？如果你说认识，然后每个人就是那种怪怪的眼神。你认识陈水扁？你送过水果吗？他们家人没有吃水果，没有人吃水果，但是现钞都是用水果箱装的，所以他们家的那个挂衣服的那个箱子里，哦，一箱一箱的水果箱，全部是现钞。你送过水果吗？没有，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后来搞了半天，看电视看多了，那叫知道，不叫认识。你认识什么？你讲一大堆耶稣的故事，那不叫认识。我当然不敢说我走遍大江南北，走遍江湖，不过去过很多教会，我发现很多教会里面的一些基督徒就是不认识基督的基督徒，但他都知道。那什么叫认识呢？这个就有讲究了，但先讲在这里，你认识基督，认识耶稣，你就有这份礼物，你没有认识他，你就没有这个礼物。所以为什么那个姐妹说她老公下水然后捞起来十五年来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还是那个死样子。她得救了，我才不信呢。那就很怪了，她如果是信了主，得到这份礼物就是神性，他应该慢慢的越来越像神，那为什么还是那个死样子？他重生得救了吗？他重生了吗？哎，这个问题很好问，可能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他不认识主，所以没拿到礼物嘛，所以还是那个人样，没有神性的样子。第二个可能性，他是拿到礼物了，可是没打开。再不多久马上中秋节了哈，你的朋友多的话，这人一盒那人一盒，月饼就一堆，但是有时候你吃不完怎么办？那有的人就你送过来我送过去，对不对？那有时候你送给一个人月饼兜了两个月回到你家来了，那我搞不好兜的是去年送的月饼今年到你家了，那月饼你不要说一年，隔两个月就不能吃了。哎，我们常常是这样，礼物送来我们就不打开的，就送过去送过去送过去，所以神送给你一个礼物叫做神性，你居然没开封，所以有可能就还是那个死样。你是有，你是认识了神性也给你了，不过一直没用过，你也会变成没改变，所以后面才有分外的殷勤。所以呢，关键的问题 是什么？关键问题是，第一，他为什么说过一切近前生活所需用的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然后讲到后来就是神性，过一个近前的生活。近前这个字呢，在英文就是 godly， godly 就是像神一样的生活。你要过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需要一个东西，那就是神性。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牙膏怎么用，毕竟我是丐帮帮主，不过我跟我老婆比起来，总是常常觉得自叹不如。我们家那个丐婆子哈，我屡次想让位给她当帮主，她拒绝。不过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扔了，而且还可以用一个月，就继续用。你家牙膏用完了吗？如果你觉得牙膏用完了就扔了，我告诉你，你来我家，我老婆肯定可以再用一个礼拜。如果你不懂了怎么用，我先教你两招。牙膏挤不出来了，对不对？你怎么挤都挤不出来了，后面剪开来，那个牙刷呱呱呱呱呱，那可以再用一个礼拜。不过当然还是一个礼拜就用完了嘛。很多事情嘛，圣经很多教导，譬如说爱仇敌，你就觉得你这个牙膏，这个爱的牙膏挤完了，尤其你结婚28年以后，你就狠狠地看着你老公。圣经上耶稣说了要饶恕70个7次，我都记账，28年来我忍了你489次，再一次没了。你给我老娘给我听着，那我必须告诉这个姐妹，你圣经读错了。怎么错了？70个7不是490，怎么不是？99乘法表70个7不是490吗？圣经的观念是这样的哈，七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十全十美，那犹太人就是七，那70个7就是没完没了，那就是你结婚典礼最喜欢挑的那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叫爱的诗篇，爱是恒久忍耐，那就是这个意思，恒久就没完没了。很多人傻乎乎的嫁给一个人，觉得说没事儿，他毛病很多，等我慢慢调教他。结婚是什么？结了婚就是他永不改变，你怎么办？你说行，嫁过去了，对，那就嫁过去了，你知道吗？如果你说我等下把他调教一下，结了婚进劳改营，中国大陆说法叫做做一点思想工作，那就不叫结婚。所以结婚就是女人豁出去了，昏头了。中国人造字，古人都有道理的，女人昏头叫结婚嘛，有结亲的嘛？没有，都是结了婚典礼完了才想起来怎么嫁给这种人呢，太晚了。所以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神性，你是不可能做到圣经上所提到的恩慈、忍耐、饶恕等等等等，这一切这都是神性。爱仇敌是神性，非人性也。你没有神性，你怎么可能爱仇敌？有个姐妹说的更好，仇敌咬着牙勉强也是爱了，老公是没办法的。哦，老公比仇敌还不好爱了。那不管怎么样，没有神性，你是不可能过一个像神一样的所谓敬虔的生活。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所有像神性的那种的生活品德是不可能从人性中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即使挤牙膏也会用完，只有神性。第一个从神而来，第二个就像插到插头上的电源，从核能发电厂来的，看你要多少有多少，没完没了。感谢主，你认识主，这份礼物就给你了。你不认识主呢 ，sorry， 没有了。那没有呢，你就挤到最后总会用完的。你的脾气会用完的，你的忍耐会有极限的，你的饶恕也是会有极限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东西。但是认识主，我就说不是只是知识性的知道，这是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关系。第一次这个认识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出现的时候，那个字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中文版圣经、英文版圣经都没有翻译成认识，所以因此都不知道那个字是认识。你不认识那个字是认识，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哪里有认识啊？亚当和夏娃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哪里有个认识啊？同房。如果照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你告诉你女儿，你女儿问你：“妈，我从哪来的？”你从我肚子里来的。我怎么会到肚子里去呢？哎呦，幼儿性教育你怎么讲呢？我教你用圣经原文来讲。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爸认识我了，你就在我肚子里了。嗯，真的？对了，圣经这样说的。他会那天开始发愤图强读圣经。真的？真的。那中文翻译成同房错了吗？没错。认识是建立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那伊甸园只有两个人，亚当跟夏娃，两个人建立了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那不是同房吗？翻译错了吗？没翻错。我那个字就是认识。那你认识主吗？你认识耶稣吗？那就要跟他有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你有关系吗？稍微测试一下。不过答案你自己说。你早上出来来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从书架上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就表示这个礼拜你大概没读圣经，不要说这个礼拜，你可能好几个月都没读了。那何况有些人拿圣经，这已经是不错的，有些人这个也没有，就带一个没什么智慧的智慧手机。我通常不用的，我是被迫使用，因为我认为有智慧的人不需要用智慧手机啊，所以我从来不用。但偶尔为了要找地图啦，或者是要飞机要 check in 的时候，偶尔用用。然后是我女儿不要，那丐帮就是你不要捡起来，我就拿起来用，就这样。所以我女儿也懂，这样苦肉计。她说我要扔了，啊不别扔，就拿给我了。所以我今天来有了一个。你平常读经吗？你祷告吗？如果你也不读经不祷告，你说你受洗了信主了，我就不知道你跟神有啥个关系。你跟你老婆结婚了，不跟老婆讲话的，每天只看报纸看电视，从来不看老婆的脸色，你跟他有什么关系？读经祷告只是基督徒可能最起码的，不见得你读经祷告你就跟神有亲密关系。那如果不读经又不祷告的呢？我是怀疑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你也不认识主，你怎么会有这份礼物呢？所以各位，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跟神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关系，那难怪你可以信主多少年都一样没有变的。但神的应许给我们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什么应许？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者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或者说叫做分享神的性情，英文叫做 participate in divine nature, participate 参与在那个里面，就好像接在那个生命当中。那这个有份在神的性情之中，我的比方就好像你知道有个果树，好像一个不管什么果树啊，苹果树也好，什么树也好，哎，这个树的果子不好吃，另外一个果树隔壁它就很好吃，那怎么办？你说一个办法，把这果树砍了，换一棵，哎呦，种了好几年才能够慢慢的开花结果啊，那不好吃怎么办？这个农业专家有办法，如果隔壁这个树好，他就把这棵树里面最后结果子那根枝子咔嚓一声剪下来，不能乱剪，专家就是专家，不然学了几年干嘛的？剪下来，把这棵不好吃的果树的树枝的最后啪嚓一声剪下来接上去，他要有一个切面的哈，不能随便剪的。总而言之，接得好，还叫接枝法，接上去绑好了，同老的树
里面的树根吸水吸养分，老的树干上来，再到分枝，最后到那个结果子的地方，再结出果子来，就跟隔壁那个树一样好吃，这叫接枝法。所以你把树砍的话，那从树根树干那个长好几年的，它只把后面转换一下。我们就仿佛是如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还是这个样。但是当我信主了，重生了，我认识主的时候，神的生命就接在我这里来了，结出的叫做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这些东西就当结出来的，但不是出自于你原来的本性，但你还是你，正如那棵树，树根还是它的，水分还是从你吸上来的，可是结出来的果子就不是它原来那棵树那种果树的样子。如果你认识主，神给我们的特别恩典就是把神性移植在我们身上，然后你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第二个部分是信徒的责任呢？这边怎么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弟兄之爱，有了弟兄之爱要加上神圣之爱。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就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基本上我大概只改两个字，我们的和合本是说最后两样，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我把它改成弟兄之爱，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改成神圣之爱。电子版跟印刷版的不同在这里，印刷版的圣经，当然我知道你们的圣经大部分都是简体字版的，横排版的，横排版在最后第七节，爱众人的心，那个众人的心下面点点点点点。如果是直排版，我们台湾来都读直排版，香港我们读繁体字都直排版，所以我们是这样读的，你们是这样读的。不管你是直的读横的读，电子版什么都没有，点点点点点就是原文没这个字。你怎么知道？目录，圣经的目录后面有说明，这些标志干什么的，你可能读经读了好几次你都不知道这个点点点干什么的。所以呢，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四个字是没有的。那已经爱了，有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不是爱了吗？希腊文有四个爱，中文只有一个爱，那中国大陆的爱更糟糕，没有心的，我们还有点心的，连心都没了。那中文一个爱，希腊文四个爱，其中第三个爱就是对朋友之间、对兄弟之间的爱，叫做 philo， P-H-I-L， 这个 philo 这个动词，这是兄弟之爱，所以叫做弟兄之爱，就是要加上 philo。任何一个英文用 P-H-I-L 开始的都是爱什么东西的，包括哲学 philosophy， 前面就是 phil P-H-I-L 就是爱，后面是 sophia， sophia 就是智慧。智慧这个字的希腊文在原文是阴性的，就是只有女人才有的，男人是没有智慧的。所以我劝结婚的或快结婚的弟兄们，记得听老婆的话，因为他有智慧你没智慧。那弟兄们也很不服气，我没有智慧，那我啥都没有了。没说你啥都没有，理性这个字是阳性的，是男人有理性，女人有智慧。那理性碰智慧是谁听谁的呢？根据我结婚44年的经验，最好还是听有智慧的，你的理性暂时搁在旁边去，别跟你老婆吵架。第一，女人是不讲道理的，讲道理你要跟她吵架讲道理没打就输了。第二个，什么叫做有智慧好像没有道理？智慧的人总是不按牌理出牌，跳跃性思考，非理性思考法叫智慧，所以呢最后总会发现他是对的。你看地图怎么看你就会走错路，还不如听老婆的，老婆告诉你右转，看到白房子再走300公尺左转，然后嘟嘟嘟嘟，你说这是什么？哎，最后他就到了。你呢？你还在加油站转不出来，这是我的经验。 所以 philosophy 也是爱，爱智慧就叫做哲学。所以加 phileo 之后加上神圣之爱，那个第四个爱是什么呢？ agape。
这个希腊文呢、啊，我们年纪大了读神学最怕天不怕地不怕，就背这么希腊文希伯来文，哎呀记不起来，我们就找个谐音字来背。 agape 最容易记了，爱加背就好了嘛。管你用任何一种方言练得差不多，广东话 agape， 台湾话爱加背，国语爱加背，都是 agape 差不多嘛。 agape 是神圣的爱，爱仇敌 agape， 神爱世人 agape， 爱老公 agape。你不能用 phileo， 朋友之爱兄弟之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你对我一下我也对你一下，你瞪我一眼怎么样，那叫做 phileo。 对老公不能用这个，你得用超越的神圣之爱，没完没了死不悔改还是爱，那就是 agape。 所以他最后一个是 agape。 那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殷勤的追求长进？因为神把神性给我是宝贵的礼物，你得好好的用它。像这边有一盆花在这里，我老婆是喜欢养花的，那我们是丐帮的，所以我们都从来不买一块钱以上的花，或者路边不要钱的花。不过养着养着养久了以后也是宝贝啊。啊，我这个人啊是孔子的门徒，离开厨房，君子远庖厨。我离开厨房以外，所有家事也基本上都不做了。即使作为牧师也应该要悔改。偶尔我岳父六七年前过世了，他住在多伦多，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来多伦多。我岳父还在的时候，在世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太太来多伦多陪他一个月，那是极少数的时候，是我太太不在家我在家，大部分是我不在家很多。那他就把他的花托孤给我，要我好好照顾的。那我常常是老婆快回来前两三天再想想有什么交代事情没做嘛，一看那个花啊啊快死掉了，快一个月没浇水啊，垂头丧气的赶快悔改，把一个月没浇的水通通灌下去，回来以后也死了，不是干死了就淹死了。然后太太很气啊，那怎么办？后来他就学乖了，那学乖的方法是每次出门前他让白纸画一个房间里面的平面配置图，这么一大圈一朵花在这里，大一就是大杯一天一杯，这边一个小一怎么的、哦、怎么花，然后那个纸头上面就放了三个杯子，都是麦当劳的大杯中杯小杯。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朝见上帝以后就要朝见老婆，大一一杯小一，每天做一次搞定。这是野花哎！如果你要害我，陈翠扁老婆最喜欢什么国宝级的蝴蝶兰啊，那种兰花，那种兰花就是没水会干死，水多了一定会淹死的。你给我送一盆兰花给我养，我就得分外的殷勤。哎呦，要小小心心的伺候。现在神把神性给你了，你就扔在那里不开枪，或者说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得了，所以要分外的殷勤。那怎么分外的殷勤呢？他就要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那八样东西有次序有关系吗？要先节制才忍耐，忍耐以后才能敬虔，没有关系。那只有这八样吗？不见得。他这边就没有谦卑，不要加上谦卑吗？应该有啊，所以列举的八样。可是呢，这个头跟尾倒是有关系的。第一，从信心开始，他不会从德行开始，他不会从节制忍耐开始的。属灵的果子第一个从信心开始，因为我是因信称义，因着信我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礼物才来的。我从信开始的，我不会从行为开始的。最后一个是 agape 神圣的爱，为什么那个结束？因为 agape 的爱是所有属灵美德的极大成，最高也几乎可以代表一切。所以用 agape 爱做结束，用信心做开始，没有错。中间有六样，那你可以说可能有九样十二样等等等等，他只列举了八样。那接下来呢，
它中间几个我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把每一样详细的说明一下。不过呢，第一，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信心加上德行。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有的你不注意到哈，今年可是特别的年。今年2017年，500年前，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基督教从此脱离天主教。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教徒，是500年前开始了。今年特殊的500周年。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中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叫因信称义。因着信被神算作是义人，算作无罪，因信称义。可是在我们基督徒圈子当中，就产生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不因为你行为多好，在神说够好了上天堂，门都没有，是因信称义。那误解在这，很多基督徒说，既然因信称义，所以行为不重要，所以我信了，虽然我行为一塌糊涂，婚姻一塌糊涂，常常蒙拐骗，什么样样样都做，没关系，反正我信了，天堂还是去的，然后继续蒙拐骗，继续搞婚外情。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哎，基督徒当中特别多，天主教徒有这种观念倒不多，哎，基督徒特别多，因为因信称义。这边就告诉你了，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好行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好到让他足够保送天堂，不可能。但是外在的德行好行为是你内在看不见的信心的表现，内外要一致。你说我信，你说你信，我心里信，对吗？人心隔肚皮，我怎么知道你的信是真的信呢？何况有些人的肚皮又特别厚，人心隔肚皮，你说我信我信我信，讲了很容易， show me， 让我看看，那叫做德行。你的德行证明你有真信心，你别告诉我说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就是雅各书的主题。你的信心必须彰显在外在的行为上，那就叫做德行。所以弟兄姐妹，别自欺欺人，你有真信心就自然而然有好行为，但我并没有说你是完美的。所以有了又加上，意思就是逐渐的逐渐的，你的好行为会活出来的。那如果信主好一段日子还是那个死样子，从来没有改变，我有合理的怀疑你有真信心。真信心不会这样子的，你有真生命不会不长的，就这个意思。然后有了德行加上知识。那为什么要知识呢？因为圣经上有一段话也被很多人误解，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有人就抓了这句话，特别我看了今天你们的周报，哎，关牧师在写了一篇文章讲神学啊。那很多人觉得，哦，我不要读太多神学，神学知识太多了以后，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感谢主，我没知识，我就不会自高自大。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特别多人这样讲的，很多人跟我说，庄牧师啊，你读的博士啊，小心哦，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这个没文化的文盲，我们最好的优点就是我不会自高自大。讲那个话的人多么傲慢啊，你不自高自大你还说得出口？说出来了就是自高自大了。不是，知识一定叫人自高自大，你只有知识却没有活出来的爱心，那叫做自高自大啊！所以还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但是知识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了。就单单谈爱心，你看看保罗写书信给众教会的信，他常常提到知识的。譬如说，我们不必每段都连了，你他写信给教会都会称赞一下，然后劝勉一下。那譬如说腓立比书1:9，他讲这个教会以后，他就说，我所祷告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哎，知识可以让你爱心多而又多，谁说有了知识就没有爱心呢？ 为什么知识见识上给你知识上多而又多呢？下面说分别是非，这个中文的翻译可能不太能够表达真正的意思。我们中文的分别是非下面小字，或做分辨那美好的事，稍微好一点，英文比较更简单。知识可以帮助你 to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去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啊？爱有各种方式，对不对？什么是最好的爱？什么叫最好的爱？我不知道你今天教会中午有没有爱宴。一到教会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些孩子，我告诉你，我看过教会的孩子，十个有六七个欠揍的，都是父母宠爱嘛。那宠爱的时候，哎，你也是爱他呀，所以呀，怎么样怎么样？神的爱，agape 的爱，那可是不简单，该罚就罚了耶。所以呢，如果你有属灵的知识，你就知道怎么用最好的爱对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该打屁股，该管教而不管教，这不叫神圣的爱，那叫溺爱。所以要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小儿科医生曾经说过，小孩不是个肥肥的屁股吗？他们研究了半天，这肥肥的屁股，神造万物都有各有其用处。那肥肥小屁股做什么用处？就是打屁股用的。还有就是坐垫，对不对？坐下来做屁股垫，因为它肥肉很多，神经线很少，打下去的时候比较不痛，而且比较不会留下伤疤，除非你过分的打。神造那个就是让你打打屁股的，结果你不用它，可惜了神的创造啊。还有一个手心。手心肉肉就让你打手心，别打手背，更不能打耳光，神造这个不是让你打的。所以我老婆的管教孩子三大原则，要快要狠要准，要准就只能打两个地方，一个是肥肥的小屁股跟手心，别的碰都不要碰，要准快，错了立刻处罚。为什么？你下礼拜再来说，过来过来过来，你上礼拜干了什么事？
上个礼拜
好像上个世纪一样，你要跟我扯什么谎啊？装傻？没有，他没装傻。六岁以前孩子没有逻辑概念，没有逻辑就是昨天跟上个世纪是一样的，他分辨前后世纪。你会知道，因为你有逻辑。昨天前天小孩子没有，六岁以后才开始，所以他不是骗你，他真的搞不清楚。立刻处罚，他就知道要狠，不是叫你狠狠的打，要狠心。你孩子不吃饭乱跑，你就跟他宣布，从今天开始妈不打你也不骂你，只是一个游戏规则。如果你觉得吃撑了吃饱了不想吃，脚一下地乱跑， OK go。 如果是早餐的时候下桌，十二点钟以前没有东西吃，然后你孩子十点钟就来了，妈咪好饿，你要够狠。我说过了，十二点钟才有得吃，没有啊，十二点终于来吃了，再宣布一次，你要脚下地，六点钟吃晚饭，中间没有了，三点钟来了，妈咪我快饿死了，那就去死吧。你不会骂，不会生气，不会打，去死吧，就是狠。六点钟他就乖乖的了，妈咪我不敢乱跑了。如果你再不好好吃，脚一下地那就没了哈。十三小时以后，明天早上七点钟见，乖乖的。八点钟还有一个点心时间，你吃撑了那点心就取消了。你知道了，上午下午两次你领教过老娘的厉害了哈，你就走着脚，他一定学好了。你不给他吃点心，那就叫做 agape 的爱。你要有属灵知识，你说你写在哪儿？你不知道吗？记下来，回去慢慢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或者说及早管教。哎，很多圣经原则，所以要有知识。你没有知识，你的爱都不知道怎么爱的。就像台湾的那种甜点叫做麻吉，糯米做软趴趴的，按下去都弹不起来了。那不是神圣的爱。所以知识，有了德行加知识，有了知识加了好几样了， 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节制以后加上忍耐，忍耐以后加上敬虔。哇，这三样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修减。什么意思？节制，像我现在是被节制的。以前吃一碗饭，老婆说：“哎，要减肥，就四分之三碗，现在剩半碗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跟我吃饭就知道，我只剩四分之一碗了。节制越来越少嘛，对不对？你的脾气本来很大的，节制叫收敛一点，忍耐也是减的，没有多的嘛。敬虔，像神一样的生活，别的时候你可以做，以前可以做，现在你不能做，因为不合圣徒体统，对不对？是修剪，就好像葡萄树，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结果子，主人就要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我们生命需要修剪，修剪需要剪刀。所以如果你还没结婚，还在找对象，记得按照圣经的原则找对象。你不是找一个听话的、会做家事的、能干的替你做家事，这不是找对象的好方法。据说中国大陆来的，以前都喜欢嫁给上海男人，因为上海好男人会做家事、能干又听话。现在年轻的姐妹们别找了，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上海好男人，不过那是上一世纪的出产。二十一世纪以后，这种规格的上海好男儿没了，缺货。所以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嫁人一个上海的。”上帝会说 ：“Sorry, out of stock， 缺货了。”反过来你还讲祷告：“上帝，我需要修剪，我要剪刀，给我一把刀吧。”上帝立刻垂听。那就是中国诗人所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布帘这样梆梆梆梆一拉开，一排的刀，各种规格的。上海好男人这边货架上空空的。修剪，那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已经结婚了。上帝可能搞错了，有个弟兄跟我抱怨，我老婆那把刀未免太利了一点啊。我们说，弟兄啊，是的，你那口子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我们全教人人尽皆知，然后我们都为你有这样的老婆，哈利路亚，赞美主。哎，他的弟兄说，我这么惨还给我赞美主。对，因为 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你老兄不知道的，你没有自知之明。你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吗？你知道你是什么料子吗？我们看到你就想说，这种人，哎呀，神怎么样能够把你变成艺术杰作呀？看到你老婆以后就恍然大悟，感谢主，绝配啊。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只知道你老婆很厉。如果你知道你是谁的话，你就知道你这种料子不会变成不可雕也的朽木，而成为艺术杰作，就是因为要有那把刀。所以如果已经结婚的弟兄们，今天中午回家就可以开始对你老婆说：“老婆，错怪你了，我现在终于知道神为什么把你嫁给我了，好吧，下刀吧。”你会很快变成艺术杰作，否则你真的会变成不可雕也的朽木。所以神在环境中可能安排了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诸事不顺，没有意外。不是神没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神就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最好像这边所说的，你主动一点，我要加上节制，我要加上忍耐，加上敬虔。你要加上的时候，你就甘心情愿求神来雕塑你，而不是在那边忍气吞声，也不是在那边好像埋怨神不理你。 No， 主动的。而且你周围的人事物，所有让你觉得不顺心的，往往是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加上一点东西。那最后两个爱我已经说过，就不多说了。最后一段他怎么说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瞎眼或者是近视的，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就永不失丧， 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什么意思？如果你分外的殷勤，有的又加上，有的这样，如果这样做对了，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但相反的，如果没有这几样就停了，你要不是瞎眼，要不是近视眼，你就回到你原来的罪恶当中打滚，对。那如果不是如此，我们是更加的殷勤，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感谢主，你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恩召拣选是什么？就是得救呗。确定不变就是你有得救确据，而且永不失脚，可以翻成永不失丧，最有得救确据。但是得救确据是什么？得救确据前面提到更加殷勤，殷勤所以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简单的来说，你认识主，神把这个礼物给你，你的属灵生命和品格会显出有真的生命来了，你重生了，是从品格上看出来的，跟恩赐无关，就是品格属灵的果子。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原来讨论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个问题的争论往往陷入一个误区。我们的讨论是想说，是不是我人生历程中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做完了，我从此搞定了，我得救了。你拿一节圣经给我看，圣经有哪一节这样告诉你的？没有。得救未必是静态的，人生历程中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你做了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举手决志或者下水，因此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就是说，其实那个中文也翻错了，不是一次得救，英文是 once you saved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 once， 这是一旦，一个人一旦得救了，这个救恩是不会失落的。那是约翰福音耶稣说的，凡属我的羊没有任何东西把它夺走。那是得救确据。可是他说过哪一天吗？而且凡属耶稣的羊谁知道？天晓得，只有他知道。你知道吗？知道，牧师不一定知道。给人施洗，我给他一张受洗证书，受洗证书当天国护照用吗？我在 Boston， 美国 Boston 来的，那边你去打听打听，我可是恶名昭彰啊！我不容易给人家施洗的，所以他们说要让庄牧师给你施洗，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我门槛拉得那么高，这么严格，我施洗过的，拿着我教会受洗证书的人，一定上天堂吗？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敢讲。替你施洗的牧师不保证他施洗过的人会上天堂，拿着受洗证书的人就肯定他一定上天堂，那有没有搞错？受洗证还我发的，我都没保证，你拿了这张你就保证上天堂？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动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了，简单一点，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满月了带出来走走，别人说孩子健康吗？你会不会拿出一张出生证明书，多伦多某某医院出生证明书，说这个 baby 很健康？我的问题跟你的答案不一致。我说问你 baby 健康活泼长得好好的吗？你要回答很简单，能吃能喝能长还会哭会闹，这都是生命迹象，健康。所以我问你，你得救了吗？你重生了吗？你不要拿受洗证书给我看，你要告诉我能吃能喝能长，能吃主的话，跟神有交通有来往，然后会长，偶尔也会哭会闹，哭会闹也是个生命迹象。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神的话不吃不喝不聚会也不长也不哭也不闹，你有生命吗？合理的怀疑。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生命每一天在长进。但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要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才是得救的确据啊，我没有说要你完美。一个小孩子健康活泼，他可能不会走路，甚至不会讲话，但他是健康的生命。我们像小 baby 一样，可能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从来没有否定你是健康活泼有生命的孩子。 因为你能长，能够长。所以你要想想，你今天跟昨天，今年跟去年，我从信主以来这段时日当中，我到底有没有在哪一些方面，无论是爱心，无论是德行，无论是属灵的知识，无论各方面，有没有比以前有长进？如果有，恭喜你，这就是得救确据。但是你不要说我哪一天痛哭流泪悔改，那就我得救确据，那不是得救确据。你的受洗证书不是得救确据，就是继续不断成长中的生命，那就是你的得救确据。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生命真的是在继续成长中。如果是这样子，你得救的那个确据会确定不移，永不失丧，然后继续成长， keep on growing， 不要停止。如果我们能这样，我们可以在圣面前，神的面前有得救确据，而且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到你的面前，借你的话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谢谢你，因为我们认识你，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就是神性，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让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不断的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而且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胸怀和意念，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竭力的追求长进。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